感谢主。我想我今天呢跟弟兄姐妹有一点交通，题目是忠心与服侍。忠心与服侍。在交通开始之前呢，我们请这样弟兄带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又是纪念你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名里聚会，让我们通过我们弟兄姊妹的口，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有更多更深的认识。主啊，也求你与我们的聚会同在，把你那属天的灵粮赐给我们。
阿们。
主啊，我们没有别的大的心愿，我们就是希望当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
主啊，
我们能够得着你的称赞，
是
能够成为你忠心而又良善的仆人。
阿们。
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阿们。
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两处圣经啊，马太福音第24章，请我们来读第45节，马太福音24章第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我想这两节经文呢是今天要交通的内容的两个重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等一会儿还会再多读一些相关的经文。所以今天提出的这个题目就是忠心与服侍。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呢？也可能是一个自我的激励吧。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得救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仆人。当我们去做一个主的仆人的时候，我们会想怎么做才能讨主的喜悦，什么样的仆人才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管是做世上的工作，或是做神家里的工作，在教会里工作，或者是在职场，或者是在家庭，无论我们做哪一件事情，我想我们总会要思考一下怎么做才是重要的，什么因素才能够让我们成为把事情可以做好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当我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可能会有不同的领受。也许有的人会认为知识很重要，我们做好一件事情要有这个知识。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可能是一个建筑师，可能是一个理财师，可能是一个教师，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哪怕就是做神家里的工作，你需要有一些知识。但是知识够不够，有了知识够不够，只有知识够不够。请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8章，哥林多前书第8章的第1节，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里提到了知识，知识是有用的，你做一件工作的话，你的确是要有知识，但是知识多了是不是好事？曾经有过一些看法，说知识多了不好。那么在圣经里头，在至少哥林多书信的这一节经文里，保罗的看法是，知识是人需要去有的东西，但是知识如果叫人自高自大的话，那么它不如爱心来得更造就人。 如果我们只有知识却没有爱心的话，如果我们只有只知道怎么把事情做好却没有一个愿意去把事情做好的心的话，这个知识就对我们没有好处了。那么彼得弟兄也有这样的交通，在彼得后书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其实这段话大家也都很熟悉，就是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请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我觉得这一段经文蛮宝贝的，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请。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感谢主，我们先读这几节。
三节的经文，我们有了知识是不够的。当然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家里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就有了信心，有了信心又有德行。德行是什么？就是他有好的行为又要加上知识，知识就可以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好，又要加上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又要加上敬虔，又要加上爱这里头有两种爱，一个是爱弟兄的爱，一个是爱众人的爱。我们有了这些事情之后，才能够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在这里头讲到我们爱人，我们能够有一些知识的话，是能够把事情做好，是能够把神的命令说你要做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命令能够把它做完全的一个基本。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呢，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挑战，就是你会需要做一个选择，你有一个工作要交给一个人去做的话，一方面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很有知识的人，他可能有30年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可能经验不多可能只有几年的工作经验。那么这两个人，你如果是那个把工作要交出去的人，你会选择交给谁？我想其实刚才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我们或许可以用今天人的话来翻译一下，就是说你的工作态度怎么样。你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也可能是在家庭当中负责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在公司里负责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工作态度跟人的信仰有没有关系，跟人的爱心有没有关系，跟人做事情的 motivation 有没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他的工作态度，两个人他的工作态度是不一样的话，他做事情就会有不同的工作效率，或者说是工作的结果一个呢有可能毕竟很有经验了就会有自高，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格林多书信里面，那自高是一方面会阻拦我们把事情做好，另外一种呢就是会殷勤会想要努力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这样的话有可能就跟知识没有关系了，有可能跟工作经验没有关系了，而是跟这个人他的心有关系。我想我们还是要从圣经上来比较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讲到了三个做工的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做工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工作结果。马太福音第25章 十四到三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国外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在这里头忠心用到的是 faithful，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两千银子，看哪，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两千的和五千的，他们的恩赐不同，他们的才干不同，他们都是得着了相同的主的评语。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许不多的事上你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请你来做，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还有最后一个人，那领一千的第二十四节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我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十四到三十节的内容，其中我划重点的地方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重复了两次完全相同的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主人对一种人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另外一个没有说他是忠心又良善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的话，也会讲到这个问题，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有良善。哥林多书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个里面讲到的忠心全都是同样一个词，就是 faithful。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想你可能是一个同样的工作做了很多年的人，你也有可能是换了很多不同的工作的人。忠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哪怕你重复了很多年做同样一件事，你已经变成了专家，你仍然不嫌弃来重复这件事，这就是忠心。忠心它是向着神的，不是向着人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向着人的，因为你已经是专家了，你已经是做这件事情可能连你的老板都不如你做得好，那你既然有了这些知识，你有了这些经验，你有了这些能力，你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个自己会把自己看得比较高了，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开始骄傲了。忠心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可值得被人称赞的人，你面向的只有一位主人，你哪怕做得再好，你在你的主人面前，你仍然是觉得我是一个仆人，我是一个做工的人，我不行，我只有认真的把你交代给我的这件事情做好，等你来的时候我才能有所回复。而那个拿了一千的，他并不是一个 它并不是一个在我们人眼里来看是所谓的坏员工，他说他是敬畏他主人的，他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当然他对这位主人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其实神是有恩典的，当然他也不会去乱花，神给他的这些财富或者说神交给他的这些恩赐，他把他宝贝起来了，换句话说他把他埋藏起来了，他埋藏起来以后他没有去使用，他没有去把这个神交给他的事情做好，他认为他自己做的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我想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些经文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判断，就是主人希望的忠心又良善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人想到的忠心和良善。请我们来再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么这一句话呢，我觉得可以稍微用英文来读一下，就是 Moreover is required in steward， 此外 Moreover required in stewards， 你作为一个管家之一你需要的是什么？ That a man be found faithful， 就是这个人他是要有忠心的。或者 NIV 的翻译， It is required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given a trust more prove faithful， 已经被信任的那一个他需要提供的是，需要证明的是他的信实，他的忠心。保罗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们做一个工作会遇到不同的评价，你的老板、你的同事甚至你的下属都会对你所做的事情有任何有不同的评断。作为保罗来说，他在意不在意别人的评断呢？有耶路撒冷的所谓正宗的使徒，也有教会里其他那些不同意他使徒身份的人去攻击他，那么他说，我别人的看法我其实不是太在意的，别人怎么说我，我其实是不太在意的，别人说我不是使徒由他们去说，我在意的是我是不是一个忠心的，我在意的是将来主来的时候他对我的判断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看重的是主对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忠心自然就会是向着主有这个忠心。好，我想我们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可以暂时有一点点的小结。如果你在教会服侍，你认为什么样的弟兄姐妹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主，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人呢？是有能力的，还是有敬虔信实和忠心的？这个忠心当然是我们认同的，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再多有一点思考的话，向谁忠心？弟兄姐妹当然说，我忠心，我肯定是向着神有忠心的，我不需要向人忠心，我也不需要向一个机构忠心，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这种说法有没有问题？我想不急着下结论。我们如果说想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的话，我们向谁忠心？我同意我们必须是要向神忠心，那我是不是可以向这个机构不用那么去忠心，或者说向交托事情给我的那个人不需要那么忠心？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你要爱神 也要爱神所爱的弟兄。你要顺服神，也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说到，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如果说我们有忠心，我们是向着神忠心，我们却不向机构忠心，不向人忠心，我并不是要鼓吹向机构忠心，没有这个意思。关键是有能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方面，你的忠心要有一个体现，你的做事是要做在具体的人身上，或者是做在一个机构身上，或者是做在一些事件身上。我们没办法做一个事情好像是直接做在神的身上，因为神借着我们的经历，借着我们在这世上的一些interaction with surroundings， 就是和我们周围的人或事的一些往来交通，借着这些事来查验我们。他其实看我们的是在这些处理这些事情过程中，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把跟人打交道有向神的忠心，跟人打交道有一个体现是我是一个信实的仆人。神知道我们，在我们有心思意念的时候，在我们想要去表现忠心或者是避免忠心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其实神他自己就是话，神的道可以将人的心思意念都刺到骨与骨髓，灵与魂都刺入抛开。那么这话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心里头的想法神都知道的，我们的骨与骨髓神都知道，我们的灵与魂神都知道，我们的心里面想的那些小窍门神都知道，我们的伟大志向神也知道，但是我们行不出来神也知道。我们是不是能说的人，我们是不是能行的人，神都知道。我想有两个儿子，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请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这两个儿子很有意思，一个说我不去，结果去了，另外一个说我去，却没有去。光是从这两个儿子来看的话，我们或许还不能理解为什么主耶稣后面又讲到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呢？我想如果我们来想忠心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会想到这两个儿子其实他们是有差别的，有一个儿子敬畏父，有一个儿子没有把父亲看得很重。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如果我们是敬畏的话，我们在和人的交往当中也会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前两天我老板叫我去做一件事情，我说我不去做，后来我真后悔了，我就去了。我倒不是说怕我老板，我是怕神，因为这件事情本不该我做，也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但是既然是老板叫你做的，你不去做呢，似乎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违背了罗马书第十三章。 但是你去做呢又不甘心，为什么呢？因为你本不该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头我就想到了这个儿子，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这两个儿子，老大他说我不去，结果他后来懊悔去了，老二说我去，他又不去。当然从老板的角度来说，你说了去又不去的肯定不如那你说你不去后来又去的好。我想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今天要交通的这个题目里去思考，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主所拣选的蒙恩的人，你是要去服侍神的，你不管在家里也好，在职场也好，我们刚才前面简单的说了，有的人可能是有单身的恩赐，有的人可能是做父母的，有的人可能是在职场上要服侍，有的人可能是在教会里。两个儿子，一个说了不能行，一个是可以先进到神的国里去。我想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主耶稣说到这个义是指什么呢？是指神的差派。如果我们遇见了神的差派，我们去照着行，就可以有机会进神的国。如果我们遇见神的差派，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行，就恐怕不如税吏和娼妓。为什么税吏和娼妓在这里会被提到？他们在人眼里来看是最不值得进神国的人，但是他们因为一点点的信，他们可以进神的国。另外一种人和税吏和娼妓相反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是教会当中，他们是是神选民当中有非常高的地位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这两种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能说不能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节也这样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谓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是主耶稣他当时在教训人，包括法利赛人，包括周围的人。法利赛人所讲的这一套虽然是他们行不出来的，他说这是不可不行的，那也是必须要行的。也就是说法利赛人的教导关于遵行律法等等这些话，他们是能说不能行的人，但是他们说的这些话我们是要去听的。作为当时周围的人，主耶稣他说你们要去做一些事情有一些呢法利赛人说的东西是有道理的呢，我们就分辨了，我们分辨了以后是要去接受的，是要认真去行出来的，尽管他们是不能行出来的。好，那么这是两处马太福音的经文讲到的就是关于言与行。那么我们回到刚才那两个儿子一个是老大说我不去，后来去的，后来懊悔了，一个是小儿子说我要去，结果却不去的。这两个儿子都受了父的托付，他们会各自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父亲是他们的权柄是有威严的，是老板把事情交给孩子去做了，这两个孩子他到底会不会做。我们可能也有机会你会看到家里有两个不同的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他们会对你的instruction 或者是 demand 是你的命令吧，就说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你交给孩子做一件事情，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挑战，要不要去做，怎么去做作为我们来讲， 如果你面对这个挑战，考虑到的是你能否进神的国，我想你会认真对待这个挑战，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有可能在1000年的黑暗当中切齿哀哭。如果你愿意进神的国，哪怕你面对的这个挑战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情。为什么说是不容易做的事情呢？其实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服侍的过程中一定会遇见一件事，就是撒旦的攻击，逃不过的。你想做忠心又良善的人吗？你一定会受撒旦的攻击，有可能是诱惑，有可能是discourage。你看你这么劳苦，你每天要开车走那么远，你干嘛要去教会？你今天完全可以放松一下，给自己放个假，你可以去休息一下，你可以去看个电影啊，或者是喝个酒啊，吃个什么 restaurant。 你为什么要去？这是 discourage， 这是 cheating， 这是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诱惑或者欺骗。这还算简单的，更复杂的攻击是什么？就是在你的工作中会有抵挡，有可能是你的家庭里面，作为一个丈夫，可能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太太来抵挡你，或者是你是一个员工，在你的单位里，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下属来抵挡你，或者你完完全全就有可能是一个有独身恩赐的人，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可以来服侍主，都可以来有忠心，但是你却在很多的事实上会遇见撒旦的攻击。那对于撒旦的攻击，人应该怎么办？请我们来读两处圣经，启示录，两处圣经都在启示录里面，一个是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你务要至死忠心呢、我们做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有没有到一个地步我有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可能没有，但是将来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有一天你会遇见这样的一个挑战，你有可能不忠心的话就会去面对死亡的问题。但是主的应许是，你如果忍受了这个患难，你如果被试炼能够不被烧毁，你如果甚至被下在监里，你如果不被你的同工赞成，如果不被你的妻子尊重，如果不被你的孩子顺服，你如果遇见所有的人都反对你，你会不会想这个生命的冠冕？请我们来再读一段启示录的17章，启示录的17章第1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不是有工作能力的就必得胜，不是有工作经验的就必得胜，是同着羔羊在一起的，是蒙召的被选的，是信实的，是一直向着主不变的。我想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以后呢，可能他会开始思考我是不是一个可以服侍的人，我应该怎么服侍，我怎么样的服侍才能够被神纪念，才能不 才能够被算作是忠心的服侍。我想今天可能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交通关于忠心的内容。服侍呢，也许在下一次交通，可能会提到的几处经文，不去详细读了，简单的提一下，做一个准备。我们也许两周以后，再围绕关于如何去服侍，作为一个教会来讲，作为一个个人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是其实都是可以服侍的。比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比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从这两节经文来看，其实每一个人你都是得了自由的人，每一个人你都是有恩赐的人，每一个人你都是可以去服侍神的人。你服侍神，同时也可以服侍人，在教会里面可以有用爱心彼此的服侍，用自由来彼此的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所以不是只有某个人才是主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主的仆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站出来服侍人的人。那么盼望我们有机会下一次的交通更详细的来讨论关于谁和如何来做教会的服侍的工作。最终结语呢，我想还是用一段经文来做一个结束的话。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活祭，成为神所喜悦的。好，我先交通到这里，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补充。
刚才王弟兄举的那个就是老板要你做的额外的事情那个事情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工作上面和对神这两方面呢，好像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因为神给我们的工作呢，是按照我们他给我们的恩赐按照我们所有的能量来给我们的最适合我们做的事情。但是老板给你做的事情不一定。因为就说王弟兄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说老板要你做额外的事情，但是你的这个职责你的岗位没有这个这么一个要求，而且在单位里面他是按照这个岗位来付你的工资，那么你是有权利拒绝的。实际上就是说，因为老板你没有付我去做这件额外的事情，那么你是有权利说我不去做，这是可以的，而这个也是公平的。但是对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想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有5000两银子还是2000两银子还是1000两银子，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有多能干，我们能干多少事情。 但是我们相信一条，就是神给我们安排的事情一定是我们能够做得下来的，按照他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做下来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去顺从这个神给我们的安排。而且神给我们的安排，他没有说这就是你的职责，老板可以跟你这样说，但神不会跟你说你只会做这个。其实神给我们的安排，我们不知道这个范围有多大，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对待老板和对待神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神给我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去接受顺从，但是对老板那当然你有权利去跟他讨论的。啊，我就说这些。
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
我自己的感动啊是这样子，我刚刚交通到中心的仆人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圣经里的人物，首先想到的就是约瑟。约瑟他是在，因为主也要求，神要求我们是在小事上要忠心。因为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因为敬畏神把神居首位，所以他在斯提凡家里边，在狱就是后来在监狱里边做那个头也好，在他家里边也好，包括那个斯提凡的老婆来引诱他也好，他所做的就是，我认为他所做的就是为在暗中的父看的，因为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时时刻刻在他的工作当中，这个应该是他的工作生活当中，时时刻刻与主，就是与那时候是与耶和华连接的，与神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又另外的想到的是说，我自己工作当中，我在二月份的时候确实是和我的头有过分歧，有过争执，但是之后我现在反省过来以后，我恰恰想到的是说，父说让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那他现在是我的管理者，我看到的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我首先，当然我们先，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先回到主里去先祷告吧，这件事情祷告了以后，我尽我自己所能去做这件，当然不在我能力范围内的，那就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是我能力可以做的，但不是我本职工作的，我尽可能的去做，因为我相信神，因为我做是做给神看，我不是做给老板看。至于这个结果是神掌管的，不在于我，我是做事的人，我只是忠心。你今天安排我这件事，他好比我今天的工作职责范围，我是做 stick pack， 就是做一个小长条的那个 NSC， 就是维生素 C， 对吧？但是他让我又要做到一半，他又要让我去帮另外一个去做，那帮了也就算了，但回过头来他又说你为什么没做好这个，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不在，但是他又派我去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些事情是会让你非常，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是做这个，但是他会要拆派你，把在这个时间八个小时里边的其中的时间，让你要分派出去，你去做另外一个事情。我之前的领会是我可以不听他的，但我今天我已经领会了，我必须遵，我要顺服。我前提是我是主的人，我如果和他去争执，不需要。我尽可能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的前提下，我要保证我的本职工作也要，就是求主来赐你智慧，让你把你的本职工作也不要落了。但是呢，即使是这个领导有点，哎呀，就是这个意思了，捉弄你也好，反正你该做的你就还是尽可能去做。但是好在是父在暗中查看的。我们的神会报答你，很有意思，不在这件事情上报答 你以后的事情会反现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是做事是一个一直是很忠心的，你从不偷懒，从不傻那种小聪明的。时间一长，他们就知道了，有些事情就是只有你做的，哎，他相信你了。我相信神会掌管这一个，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靠神的，就是凡事祷告，凡事交托，凡事靠主。自己做什么呀？自己就是说我尽可能的把这个事情去做好了，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靠我自己肯定不行，祷告靠主，就靠主的力量。主啊，这个事情你来帮我协调，我不晓得，但我现在能领会的就是去现在去做这个，让我做好它，能够又快又好，做完了快点回来，再来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是我自己的那个体会啊，领受。因为刚刚王耀弟兄在中心上这个事情，因为圣经里边的人物太多了，要实际上是都是一些忠实的，真是。我刚刚在看的是那个提摩太，我刚刚很好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前书六章里边，呀，怎么是小事上？就是说他要求提那个，这是在哪一章？就是让我们在小事上都要，就是说保罗弟兄就提醒提摩太。你不要，你是年轻，你现在还年轻，但是你就是要很认真的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说可以，因为我年轻，我可以随意的，可以因为年轻可以做事，可以不用负责任。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做事就是，既然你是一个爱主信主的人，就是凡事上靠主。这个是我是自己，就是十二六，这个是四章第十二节。不可小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个是很有力量的，就是说主的话实际上是给我们很多很多，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因为你只有，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每天在操练嘛，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如何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如何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分别出来不一样的，那就是操练。你每天的工作生活肯定是，如果你是和别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该发火该发火，我该拒绝不工作我就该拒绝，那别人看不出你和别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个我自己的一点点那个得着啊。
感谢。是我在刚才讲过程中想到有一个人，就是约伯。别人都反对他的时候，他仍然忠心，他仍然持守。
他不一定是要去做一个工作，但是他的信仰导致他是一个倔强的人，他的持守，哪怕是周围的人都反对他，他仍然坚持。他说我是什么都没带到这个世上来的，我也会什么都不带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今天也同样是这个问题，我们在世上现在可能拥有一些东西，有可能还不一定能带着走，还要交给其他人。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会变，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见神的面。那么忠心呢，就不只是在眼前的事情，是要持续到永恒里面去的事情。好，
我也分享一点。那刚刚宋姊妹讲到了约瑟，我就想到了在圣经里面呢，神挂保证的有一个人就是摩西。在希伯来书神讲到他在神的全家中全然尽忠。那在刚刚王耀弟兄也提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 第三节哈，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知道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如何吩咐他，他就照着做，从来没有加一点少一点，这神就说他是在他的家中全然尽忠。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路上呢，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意识，乃是要完全的照着圣灵所带领我们的，神如何说我们就如何做。如果我们加上一点点的思想，加上一点点我们自己的意见，那我们就亏欠了神。所以呢，在第十三章，我想是十三章的第八节，在这几样事上，哦，不是，是第十，看罗马书第十三。好，对不起，我讲一下，他讲说，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就是他在神有吩咐我们的，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几个，比如说爱弟兄、接纳弟兄，啊，不要亏欠人，啊，凡事上存着爱心。他说，在这几样事情上面，我们如果能够做得好，我们就被神所喜悦。所以我们不是要做大事业，也不是在教会里面要做多辉煌的事情，乃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照着圣灵引导我们的做神的工。我们感谢主。
经历就是那个，老板那个交代的事情，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学会顺服。后来我学会了一点，就是我的老板当时在压力之下，他也是人，他也需要安慰，他也需要主耶稣，他也需要恩典，他需要别人像有那种对朋友的那种舍己的爱去关心他，在他压力最大的时候，他要把那压力释放出来，他希望底下的人听他的话，帮助他做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原来就没有做到，后来我发现在底下打工的小工实际上是最辛苦的，不是在台上那个定计划来做决策的这些看图纸的这个看那个图像来做决策的那些人，他们可能都是用的大数据的思维，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是说要在最小的事情有忠心，而且呢，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我面前，我们在那时候可以祷告。我学会了一点，我愿意跟大家交通分享的，就是我在那段时间里头，这个脑子已经变得从这个叫什么呀，忧愁或者是担心，变成了焦虑，就变成了抑郁，这是几步是一步一步加深的。在这个加深的这个过程里头，我学会了一点是什么呀？我随时可以被叫停我手下现在做的工作，我随时可以被主接走到天上去，我随时会离开我现在的状态。我一直在那种恐惧不安之中生活了很长时间，生活了几年， 我脑子就不行了，就崩溃了。后来我这脑子不行了，我才去上班，我老板已经看出来了，说我东西记不住，说话颠三倒四，但是他还用我。为什么？我听老板话，他不指望我做什么东西，但是他对我一点很满意，就是他说什么我就照办。我如果不懂的我就问他，我这人不怎么样，但是我得有个好心眼儿。他没有交代的事情，我尽我的良心去保护他，但是他只要交代过的事情，我就不能用我的这种想法去做保护他的事情，而是让他的那种想法，他的那种意思来做。虽然那是我特别特别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那里头有神的同在。那而且我发现，就是我过去对别人没有那个恩典，我发现我对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更多的是什么呀？是管控，是那种约束。这是人特别特别厌恶基督教的地方，这是我愿意跟大家交通出来的地方。就是你真的要把自己的意思全都放下，你发现这个人他当时说的那个是非常非常的敌对，非常非常让你痛苦的那个时候，实际上他也是需要爱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要放下自己去拥抱他，说你这时候你说的这个可以再说一遍，然后你把他的那种苦毒，把他的那种愤怒，把他那种压力，把他那个焦虑给放下来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人也会流着泪的拥抱你。我说完了，我感谢主，主给我的是这样的一个爱的拥抱。
感谢。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想要有一些分享交流呢？
我想时间的缘故啊，现在是4:01。的确今天的交通的内容可能有沉重的地方，有可能引起你思考的地方，也有可能是让你不赞同的地方。感谢主。我们都把自己仰望在祷告，借着祷告把我们自己仰望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想我们今天交通就先到这里。请江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啊，借我们弟兄姊妹的口，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是吧？我们在凡事上、小事上面，在你吩咐的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当顺从，我们都应当忠心，因为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就会在大事上也忠心，是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果想要服侍你，我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受到撒旦的攻击，
是吧？
我们会受到各式各样的逼迫或者各式各样的诱惑，
是
的，会把我们从主的施工当中想把我们拉开，但是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的每一步，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你指教我们。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凭自己的意愿去行，而要按照圣灵的指引去行，我们就做的是合你心意的事情。主啊，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这一周的平安健康，再说我们下一周在同一时间能够再次聚会，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大家脚步慢一点啊，有一位姊妹。